好，弟兄姊妹平安。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我想喜欢王菲的弟兄姊妹一定知道我在说什么。这是她翻唱的一首歌《传奇》里面的第一句歌词。这首歌是一首很美的歌，描述的是一个一见钟情的故事。我想很多在座我们今天单身的弟兄姊妹可能在期望着这样一个爱情。这首歌它的一个创作灵感其实是源自于一部小说，一个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小说，名字叫《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那在这个小说中呢，女主人公在她很年幼的时候遇到一位作家，是她的邻居，她很倾慕这个作家。那有一天他们突然差点撞个满怀，然后四目相对，那这个女主人公的心就被那个作家夺去。后来女主人公就搬到外地，很多年长大成人，她一直在想试图去回到那个作家身边，因为她觉得那个作家在他们四目相对的时候也爱上了她，所以她一直在渴慕回到她身边，后来也回到了她的身边，那希望在他身边那个作家可以认出来他是原来那个女孩，能够爱他。那在我们今天的经文中，彼得也有这样的一次相遇。那彼得的生命因着耶稣的回望，就像那个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一样，他的人生轨迹被与那个作家那一次相遇完全改变。那彼得的生命在这样一次相遇中也是被完全改变。那好，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第22章54节到62节。那有圣经的弟兄姊妹可以看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他们拿住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彼得远远地跟着。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一同坐着，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就定睛看他，说这个人素来也是同那人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女子我不认得他。过了不多时候，又有一个人看见他，说你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约过了一个小时，又有一个人极力地说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说的话，今日鸡叫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好，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召聚我们在你所定的日子来敬拜你，是的，我们要高兴欢喜，主要因为你爱我们，就求你的圣灵降下来，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高抹我们台上，高我们台下，使我们可以在你的话语中遇见你，主要使我们可以在你的话语中来被你的恩典得着，主要愿你自己来荣耀你的名，奉主耶稣宝贵的名求，阿们。好，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彼得的三次不认主。那这样的一个故事发生在最后晚餐以后，他们一同到橄榄山，那到那个克西马尼园，后来犹大出卖主，那耶稣被抓住，然后带到大祭司的院里面。这是那这个故事的一个大概的背景。那在这个之前呢，彼得曾经对主说，就是死我也要跟随你，对吗？因为主再说牧人遭击打，羊群就分散了，但是人要跌倒，那彼得说别人都会跌倒，我不会，就是死我要跟随你。那这样的一个故事就发生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中。今天的标题大家刚才看到的是耶稣的回望，那在这个标题下面，那今天内容的信息主要有三点。一个是信心的挑战，第一点。第二个是现实的破碎，第三点是生命的翻转。信心的挑战，现实的破碎， 生命的翻转。好，我们先来看第一点，信心的挑战。那我想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论是在工作中，在生活中，在家庭中，信心的挑战对我们来说从来不是一个陌生的事情。我们每一天都可能面临着不同的环境或者事情对我们的信心造成了一个挑战。那我想在我们的信心的挑战中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我们的现实，我们的环境对于我们对神的认识形成了一个冲击，形成了一个挑战。想想看，我们认识的神是蛮有能力的神，蛮有公义的神，但是当你的生活或者说你的周围发生了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特别是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可能对神的那个公平公义可能觉得为什么还会有这些不公义的事情在这里，对吧？那我们认识的神是蛮有慈爱怜悯的神，但是当你的生活，当你的工作中遭遇了不顺心，当你遭受了苦难，在痛苦之中的时候，你对神的爱就被这个感受就被弱化，对吧？你会觉得神在哪里呢？神他真的爱我吗？所以信心的挑战很多时候是因为环境带给我们对神的认知的一个冲击，那我们的信心在这个面前就会受到挑战，会软弱。那我想彼得在这样的一个三次不认主的之前，他的信心也正是遭受了这样的一个挑战。我们看第54节说，他们拿住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哇，那彼得过去三年跟随耶稣经历了多少事情啊，对不对？经历了很多事情。那当耶稣在他家乡传道的时候，那些人要围起来把他推下悬崖的时候，他却从中间直行过去了。当很多人在圣殿里面要拿住他用石头砸他的时候，但是耶稣可以逃脱了。那不仅如此，在很多的时候，那耶稣医治的能力，赶鬼的能力，甚至彼得他自己也经历了在水面上行走这样的一个事情。哇，他经历了，他的生命经历了多少。但是如今他们所期盼的这个救主，他们一直同行所依靠来要来拯救以色列这个民族的那个救主，却被拿住了，却带到大祭司院里来审问。我想这个跟他们对神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和认知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反差，因为他们在期待一个君王式的救主来到他们中间，可以作为大君王带领他们脱离罗马人的这样的一个辖制，脱离各样的苦难，能够使他们进入了安息之地。但是如今连他自己也到了一个这样的境地，我想那彼得在这个时候肯定是面临一个巨大的一个冲击。这是我们的救主吗？他真的是神的儿子吗？他真的是有能力的吗？是吗？我想他肯定是有这样的一个冲击。那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冲击的时候，人看见的是一个表象，那我们看其实这正是神的计划。我们看在原文中有两个词来说他们带领耶稣，我们中文翻译只有一个词，那在原文中它是有两个词，那个 agagon 还有一个 isgagon， 这两个词我们可以看一下。那这两个词它都有一个核心的词根，就是 ago， 这个词的意思是带领，就是来领导，来引领，这样一个意思。哇，耶稣是谁啊？他是神的儿子，但是如今他要在罪人的手中被神引领。那我想大家有小孩子的都可能也会这样的经历，当你带领一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不愿意跟随你的时候，你很难带领他了，对吧？你不可能是用带领这个词来形容说你带领，因为你带领就意味着跟随。其实这个时候是耶稣自己，他把自己交在罪人的手中，然后他要成就的是神的意思。彼得看见的好像跟他所理解的是完全期待所相反的，但是这正是神的计划。耶稣把他自己交在罪人的手中，任由罪人来带领，这是一个要成就神的意思，要来顺服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彼得却看不到这一点。那马太亨利在他的评注说，耶稣从橄榄山进入耶路撒冷是从那个羊门进入，那个门就是说献祭的那个祭牲 要从那个门进去，然后放到圣殿去来敬拜上帝。耶稣正是进入那个门，从那个门进去，要来成就神在以赛亚书53:7所说的，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这是神的羔羊，他的时候到了，所以他要被带去审问钉十字架。这是神的时间，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人所看见的很有限，但是这是神他自己所定立的。那我们看啊，彼得，那彼得在看见这样的一个时候，他就有一个回应，信心受挑战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回应，他怎么样的回应呢？他就远远地跟着，那这些人在前面走，他后面远远地跟着。我想在原文中他这个词有两层意思，一个是物理性的跟随，那再一个就是做门徒或者成为门徒，是这两层意思。那这样的一个跟随，我想它不仅仅是一个物理上的距离，更是彼得他自己内心跟神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距离。他觉得再跟随下去他的性命就要受到威胁，他觉得再跟随下去他就要受到损失，他觉得再跟随下去他的人生就要破碎，所以他选择了远远的跟随。那在路上他还可以远远跟随，但是等到他们进入到院子中的时候，那路上可能那个时候也没有漏灯，到时候黑乎乎的，他远远跟随没有问题，别人看不见。但是等到进入那个院子中的时候，别人燃起火来，他不可能在跟别人分开坐到远远的一边，对吧？那会引到别人的注意。那别人坐下的时候，他也不可能他自己一个人站在那里，那会让别人注意到他。所以现实的环境又迫使他只能说与他们坐在一起，选择与罪人同坐。那我们看诗篇1:1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那彼得在慢慢的从占罪人的道路到做罪人的座位，他这是他的生命开始一个滑坡，一个挑战。这是我想彼得他遭遇的一个信心的挑战，以及彼得这样的一个回应。事实上我们说三次不认主，其实在他三次不认主之前，他属灵的生命已经在远远跟随的时候就开始倒退了。在他远远跟随的时候，他不认主的这样一个环节就开始了。所以这是第一点，信心的挑战。我想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会遇到很多信心的挑战。我们在现实中就像李牧师说一样，我们生活的这个异教的这个文化之中，异教的这个处境之中，我们在工作中，我们在很多环境中，我们跟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对吗？如果你再是跟这个世界是一样的，那你肯定不是属神的。你如果是属神的，你跟这个世界一定是不一样的。说到这一点，我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我们当时是我住校，那高中的时候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宿舍楼，那前面会有一个院子，那每天我们上完晚自习就回到那个楼里面去休息。但有一天下完晚自习，那看见院子里面站了几个人，那几个人围着一个，那个人呢是我们同学，那另外几个人呢在围着那个同学在有一些争吵。那后来才知道那几个人不是我们的同学，是外边的那个地痞流氓，然后要来找这个同学的麻烦。那后来就因为下自习，所以大家都回去，那人越来围得越多，然后那院子里面都是很多的同学，那楼上也大家都在看，因为那些人一直在骂那个同学，在说一些非常难听的话。那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在围看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吭声，这个过程持续了有十几分钟的时间，那些人说的很难听的话，骂那个同学，侮辱那个同学，但是没有人能够敢站出来说一句不字。那最后那些几个人其中一个伸手打了那个同学一巴掌，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同学出来说，来站出来说不能这样子。那直到最后有个同学是在楼上的，不是在那个院子中的，是在楼上的，远远的说打他，然后那他这一嗓子出来以后，那所有的同学就说打他，然后那些地痞流氓就觉得不妙，然后就开始跑，然后那同学就后面追他们。 哇，那天晚上如果要不是那个警察来，那些人可能要被打死，因为当时围了很多同学。那可能这个例子跟我们今天有点没有太关系，但是我想在那个处境下，每个人都心里存着一个火，就应该这个事情应该被纠正的时候，很长时间却没有人敢站出来说一句不字。那我想更不要说我们今天在一个异教的文化中，在一个异教的工作环境中，在一个跟我们都完全不一样敌对的这样一个环境中，是更难的，对吗？我想彼得他在遭遇这些，我想也是可以理解的，是吗？这是一个可以理解的。但是问题是，我们遭遇这样一个挑战的时候，我们的回应的方式是什么？那我们看，再看第二点，现实的破碎。在第一点，彼得生命中遇到这样一个挑战，他开始选择远远跟随，开始选择来与罪人同坐。他以为这样子可以保证一个他安全的人生，他以为这样子他的人生可以在他的控制范围之内，可以走得顺利，可以不至于遭受那些危险，会不至于受那些人的迫害或者是怎样，不至于因为跟随耶稣他的生命而有损失，对吧？他试图用自己的方式来控制自己的人生，来保守自己的人生，来有一个安全的环境。那但是当我们选择不跟随神，选择跟罪人同行的时候，我们看见的那个安全，我们看见的那个稳妥，如果神爱我们，是一定会被破碎掉的，是一定会破碎掉。所以彼得在这里他的现实就遭受了这样一个破碎。那我在这里用了一个词，三振出局。我们知道棒球里边可能有一个规则，就是一个发球手他投球的时候，三次好球的时候，如果击球那一方都没有击中，那他就 out 了，对不对？他就出局了，那发那个正球的那一方就得了一分。那彼得在这里也是被三振出局，那有三次的这样的一个试探在他面前，他在试探面前跌倒。我们看在这个整体的，他这三次其实是都是在否认跟神的关系。但是当我们去细致的去一点一点的去看这个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不只是跟神的关系，他生命的所有的关系都是在一个被破碎的情况下。那在这样一个挑战中，这三次对他的挑战也是越来越严重，那他的否定或者是他生命那倒退的也是越来越彻底。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一轮对与主关系的否认。56节说，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就定睛看他，说这个人素来也是同那人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女子我不认得他。那很有意思，在火光里，那彼得在与他们同坐的时候，他围在火边，觉得哦，他可以安全，可以有温暖，这个地方对他来说是一个舒适的地方。但是正是他认为带给他安全和温暖的这个火光，却带给他了这样一个挑战。那这个使女在火光中看见他，说这个人也是同那人一伙的，那彼得不承认。那么看这个人素来也是同那人一伙的，那在原文中这个素来是用了一个未完成时，而且这是一个第三人称。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是使女并没有直接指向他，使女的挑战并没有直接针对他，使女的只是在做一个陈述，这个人过去是在一伙的，所以这个挑战对他来说其实还算不得什么，对不对？并不是很直接针对他的。那这个人那只是做一个陈述，而且是过去，跟他现在这个人和现在没有，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彼得当听见这个时候，就我想就像感觉有点像炸雷一样。那他仅仅是一个小小的使女，而且只是做了一个这样的陈述，但是在彼得的时候，彼得却已经开始惊恐，就赶忙说我不认得他。那认得这个词彼得是用一个现在的说，我现在不认得他，而且会影响到未来的那样一个词，这样一个原文的用法。那这个词其实有很深的原因含义。那第一个就是说我用眼睛看见，那第二个是说我知道，我知道他。那彼得在说我不认识他，说我不知道他，我试图在否认。那其实彼得在这里说了一句实话，我们等一下可以再来回到这一点。好，这是彼得对神与神关系的一个否认。那么再看第二点，那 对周围世界的否认。第58节说，过了不多时候，又有一个人看见了他，说你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所以你看这个挑战很有意思，从刚才那一个这个人过去已经开始变为你也是。这个词在也是，我们看一下 AE 这个词在原文中是现在，从过去对彼得的描述的状态已经切换到他现在的这个处境，对于过去的那个评述已经要来挑战他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他说你也是，那对彼得这样的一个挑战就越来越大。那彼得又说你这个人我不是，彼得也着急了，也说你这个人我不是，对不对？彼得有一个开始有一个辩护，有一个着急的心态在里面，他觉得他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了，这个挑战越来越大，这个挑战越来越直接指向他。所以那我们看他说这样一个否认，说我不是的时候，他在否认什么？当然他在否认跟神的关系，我不是跟那个一伙的，我不是跟他们同行的。但是他同时也否认了什么？横向的关系。那我们说第一点，他否认了主跟主的这样的一个纵向的关系，那在第二点的时候，他横向的关系其实也被他否认掉了。他说你也是他们一伙的，那个这个他们是指谁？这他们是指耶稣的门徒，对不对？那这个挑战越来越大的时候，其实他是跟门徒一伙的，这个是正是他现实的处境。但是如今他为了保证他自己的安全，他所能期待的或者看见的安全，他却跟他周围的这样一个环境这样的关系也被他否认了。所以当这个挑战越来越多，那他的关系的破碎其实也越来越深，跟神的关系，跟周围四维的关系，那都受到挑战和破碎。那我们再看第三点，第三点说，约过了一个小时，又有一个人极力地说，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哇，那原文极力地说其实是指很有信心的在说，这个人非常确信的在说。那我们在其他福音中知道，这个人其实是经历了那一晚他削掉那个耳朵那个事件，对吗？这个人知道他，而且这个人亲眼看见他，所以这个人非常有自信的说，而且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持续的说，这个人一直在说。哇，那而且再加上说他实在是，而且加上证据，那彼得我想他真的是已经到了一个逼到一个墙角了一个地步。而且不仅如此，我们看一下，那这里说他实在是，因为他也是，这两个是其实就是第一次的那个过去式，就是指向他过去跟随，加上他也是是他现在的处境，就是说他过去加他的现在，那在这一次挑战中一并放在这一起了。那第一次 OK 彼得走过去了，第二次彼得走过去了，第三次的挑战的时候，那过去和现在就完全一起加在这里。所以彼得没有办法，他只能在这样一个处境中，他的这个挑战，他试图用自己的跟随主的方式来获得他自己人身安全的时候，他遇见的挑战却是越来越大，他躲不过去。那躲过去过去，躲过去过去现在，却躲不过去过去加现在。所以他出路在哪里？他可能只能是期望于那未来。那我们看彼得这一次否认，那我们刚才讲他是一个纵向的关系，那第二次是横向的关系，第三次是他否认了自己。其实他连跟自己的关系也是同样的破碎。你看在这里说同那人一伙的，他也是加利利人。为什么这一点这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那个人是说他有加利利的口音，那或者这样说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啊鬓毛催。一个人的乡音其实是一个人身份的很重要的一个标签，对吧？你的成长的环境，你的语言，你的 这是你个人你的 identity 里边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彼得在这个时候这一部分他也否认掉了，他为了要保证自己的人生的安全，他为了保证自己的看见的途径，他连这样的一个情形否定掉了。所以你看在这个三次这样的一个不认主的过程中，彼得跟神的关系的断裂，彼得跟四维关系的破碎，彼得跟他自己的关系也是一个完全一个破碎的一个情形。他整个就是这个人活在一个完全的虚假之中，他不知道主是谁，他也不认识他周围的人，他连自己也没有办法接纳。所以你看见他人生的这样的一个光景，那其实这是很多时候，我想很多时候我们也常常活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之中，很多时候我们也试图去在我们的人生图景中按照我们自己的方式实现我们自己想要的东西，却不记得主曾经说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还在试图用自己的方式去跟随主，去保证他人身安全，试图去建立那一个他作为主的忠心的仆人，他可以来跟随主到死，试图来自我拯救的时候，他的生命是一个完全破碎完全没有盼望的一个生命。所以那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之中，那我想彼得他内心可能也很苦，因为他要保证自己的安全，他不想因为认主而被抓被审判而经历那些苦难，他不想，那所以他要与主分开划分界限。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他自己的世界的一个完全的黑暗。那我们看所以说当彼得在跟随的时候，那从远远跟随那到今天这个地步，你看见他信仰的节节败退直至最后的破碎。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其实是很有意思的现象，因为在这三次的挑战其实都没有指责说彼得你跟随他我们要来逮捕你，对吗？这三次都是在做陈述，都是在摆事实，但是在彼得那里这些却意味着危险。彼得把那一个看不见的危险现实化了，因为他不相信神，即便他承认的时候谁也能够保守他，即便他能够迈出去那一脚，他会觉得他会跌入悬崖，对吧？他要去按照他自己所看见的去来掌控他自己的人生，而不是去抬脚迈向那一步，凭着信心相信主，即便我承认了你，我曾经在水面行走，你能救我，你今天也一样能救我。所以那彼得这样的一个跌倒，彼得这样的一个不认主，那但是虽然彼得没有就是否认主，虽然彼得跌倒，但是主没有不认他。那么好，我们看第三点，生命的翻转，第六十节，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主转身过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已歇，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我想这一点其实是非常感人的这一点。那在这一点我想有四个部分可以跟大家分享。第一点就是神的护理，我们看第六十节，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我想神有的时候是很幽默的，那他会用一些很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使人回转。那在这里彼得就用鸡叫，那彼得试图在用他自己的言语在说我不是怎样怎样，在试图去用他自己的言语来构筑一套他自己的人生图景的时候，那边鸡叫了，所以他那个图景在因为这样一声鸡叫却破碎掉了。那人在说鸡在叫，那最后鸡得胜了。所以我想公鸡并不知道他这一声鸡叫会让一个人认清楚他的现实，对吗？公鸡不知道他自己的一声的叫声会有这样的果效，我想他本身也没有这样的果效，要不然我每人家里养一只鸡好了，对吧？ 但是在神的护理中，神有他的时间，他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让我们看清楚我们的现实，他知道用什么样的，在我们看不见的时候，用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让我们知道，就像那巴兰那个先知的驴都可以开口说话一样。那世界的这个事情，世界的所有的这些都是在神的掌控之中，他知道可以来借着这些事情怎么样的帮助我们，这就是神的护理。我想鸡叫见证了的不是，那彼得还在那里说，鸡在那里叫，我想那可能也有两层含义。第一，要从梦境中醒来，不要从人生的这个梦境中醒来，不要再用自己的谎言去制造你自己的这样一个安全的世界。所以我想就是一个是从梦境里醒来，另外一个就是黑暗的退去。那个时候是一个黑暗还没有的时候，但是当鸡叫的时候，那个黎明就要到来，那个光亮就要到来，彼得就要看见他那个生命之光，虽然他依然在黑暗之中。好，我们看第二点。那这个时候神的恩典，那主转身过来看彼得，转身，当那个时候耶稣其实他是在被审问的，这些人还在羞辱他，还在辱骂他，还在打他。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他要转过身来看彼得。哇，这是一个，他前面的他所面对的是他自己的十字架，他前面面对的是一个审判，他前面面对一个是他与父神的隔绝，那后面是门徒的一个背叛和不认他。但是在这样的时候，他依然转过身来回头去将那个门徒挽回。我想那在他转身的那一刹那，我想那整个彼得的世界就不再一样了。因为虽然他转背向主，但是主并没有转背，就是转离他抛弃他，而是依然的来看他。我想那在耶稣这个目光中，那可能会有责备，彼得你真的不认我吗？你真的不知道我吗？彼得你自己是谁呢？我想肯定有这样的一个询问。那我想更重要的是一个怜悯，一个接纳，因为他知道彼得是谁，他知道彼得深深的挣扎在那一个处境下，他的忧虑，他的担心，虽然彼得一再的不认他，但是他知道彼得的软弱，他知道彼得生命的本相。我想在他的眼神中，他说彼得没有关系，是一个饶恕。那就像今天敬拜Edward 弟兄中间有一个差错，我们人生其实不也是经常有差错吗？我们常常担忧，包括我们今天在一起敬拜，常常担心每一个环节不要出乱子，不要出差子。那我想说 so what， 对吧？因为我们生命中最深的、最重要的、最让我们没有生命、最没有盼望、最带给我们伤害的罪已经被赦免了，当我们敬拜出一点小小的差错又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想彼得在耶稣基督的回望中，他看见了生命的光景，他也看见了生命的恩典和自由。那我们再看第三点，神的话语。那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哇，当鸡叫，当耶稣的回望，这一切使他再次思想的是什么？是神的话语。他之前所忘记的，他之前试图一直用自己的话语来建造他自己的世界，试图一直用自己的话语来指引他自己，试图一直用自己的话语来营造自己人生安全的时候，但是在这样一个生命破碎被主挽回的时候，他记起的是什么？是神的话语。那在被主所挽回的时候，神的话语再一次进入了他的生命之中，神的话语再一次成为他的现实。他的现实不再是他自己所试图否认的与主关系的断裂，与其他门徒的断裂，与自己没有办法接纳，他的现实是被神的话语所限定， 所成就了的。神的话语成为了他的现实。那我们看一下，神说你要不认我。这里其实我们在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彼得已经说彼得否认，那个否认这个词跟那个词是同一个词根，但是这里一个词就是 aparenesi， 这里一个词是 apart from， 英文是 from， 加上那刚才那个说拒绝 aneomai， 是两个词的一个合并。其实耶稣对他的预言说你要不认我，这个词要比他自己那个不认要强很多，加一个 apart from， 就拒绝那他原先已经拒绝的。第二点，拒绝所设的这样的一个源头，就是他这个这样的一个拒绝其实是一个更深的拒绝。耶稣对他这个一个预言的拒绝，并不是他自己所看见的或者我们所理解的一个拒绝，那这个拒绝是一个更深的这样的一个拒绝。这个拒绝，一，他拒绝了生命的本相，他拒绝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他一直还认为自己是一个不错的人，可以的人，一个忠心的门徒，一个事与主跟随到底的人，但是他不知道他生命的本相，他不愿意承认他那个生命的本相是不跟随主的，是要建立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人生，是要把他自己的人生掌握在他自己的手中的。他没有办法承认，因为罪遮蔽了他的眼睛，他看不见。但是当耶稣把他放在这样一个光景之中，让他看见他自己生命的本相的时候，我想他就知道他拒绝什么。他拒绝了生命的本相，破碎的这样一个本相，他不知道他是需要恩典的。所以那在拒绝生命本相的基础上，他同时也拒绝了生命的救主，因为他不是觉得他真的是完全需要耶稣基督，他不觉得他什么也没有办法，他什么也拿不出来，在他生命救赎的这个事情上，在他的罪得赦免的事情上，在他与神和好的这个事情上，若不是神回头，若不是因为神的恩典，他的生命就是那样的破碎。所以当他在拒绝的时候，耶稣对他说你要三次不认我，这个拒绝要比他自己所想的更为深更为远。他拒绝了生命的本相，他也拒绝了生命的救主。那我想这是彼得这样的一个光景。那我们再看，神没有因为这样子就抛弃他，神只不过是把他放在这样一个环境中，让他知道他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他是一个罪人。那并不是说要让他白白的受苦，而是让他知道他需要神，而且同时让他知道他在那个环境中他看见耶稣那个回望的恩典。那我们再看第四点，人的改变。那彼得看见这个时候他就出去痛哭。那奥古斯丁说为了洗去不认主的罪，彼得需要眼泪的洗礼。我想这可能是一个比较浪漫的说法。那我想彼得他在出去哭，他在为什么而哭，他为什么痛哭。当然我们知道我们在认罪，当我们在看见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内心会被感动，会知道会流泪，对吗？我们在一起敬拜的时候，有一首圣诗的歌词触动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会哭。那我想彼得在这里的哭有两层的意思。那第一层就是为生命的本相而哭，因为他一直认为他是一个还不错的人，他还可以跟随主，他还可以为主做点什么，他还可以说我是你忠心的门徒，我甚至与你跟随你到死的那个门徒。但是如今他却看见，当事情临到他身上的时候，他才知道，哇，我原来是个罪人，我原来是多么需要主，我原来一直是按照我自己的方式在试图用我自己的方式，神只不过是成为我的一个借口，神只不过是成为我的一个工具。所以他看见了生命这样的一个破碎，我想他为这样的一个破碎而哭，他才知道我是一个罪人，一个悔改的哭泣。那我想更重要的是，他看见神的恩典而哭，他才知道哇，神的爱 是何等的惭愧高深，我犯了这样一个重要的错误，我不认主，我这么恶劣，我这么糟糕，但是神他居然还爱我，神居然还接纳我为他的门徒，他还没有抛弃我，他还饶恕了我，而且他为我这样的一个过犯要去面对这样的一个审判和钉十字架。我想他看见了神的恩典，那他也真正理解和明白，他作为一个罪人，但是同时神又饶恕他接纳他这样的一个恩典。我想当他看见这一眼的时候，他的生命是被神的恩典完全得着了，他完全承认他自己是一个软弱无用的人，是一个罪人，是一个抵挡神的人，但是他也知道他不会因此而丧胆，他会知道神爱我，我生命中虽然有很多的破碎，我生命中虽然有很多的软弱，但是神不会抛弃我，他却要为我自己钉上十字架，担当了我软弱的代价，担当了我这样的一个罪的代价，他依然将我挽回，依然接纳我。我们常常很多时候看见一个人，特别是在教会中，我们很多时候那一个弟兄姊妹很忠心好了，或者很多事情做得好了，我们就很开心，那很多弟兄看见是我们很多时候却看见了弟兄姊妹身上的软弱，那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哎呀怎么能这样子，这都是基督徒了，都是弟兄怎么还这样子，我们很容易去指责，我们很容易去用我们的方式去处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是蒙恩的罪人。那当我们知道他虽然不好，我比他甚至不好的时候，我想我们不会再去指责。那李牧师一直强调我们这个文化处境中没有恩典，为什么没有恩典？因为我们这个文化认为人之初性本善，我们还有所可夸的，我们还不错的，就像我今天站在讲台，我把我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神，我还是比较金钱的，其实不是的。那我跟大家透露一下，我其实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其实一直有一个征战，因为我内心里面希望大家通过这个讲道让我看见，哇这个人好会讲道，哇这个人好不错，哇我还是这样一个在神面前圣洁的这样一个服侍，却被我的罪要来用来成为我自己的荣耀。所以你看见，这就是你看见人内心的这样的一个败坏。很多时候我们不去思考，很多时候我们还会抉择我们有很多可取之处，所以在教会中我们很多时候看见弟兄姊妹软弱的时候，我们不会凭爱心和温柔去将他挽回，不会去担他的担子，彼此担负重担，彼此有爱心连接，是因为我们在神面前不知道我们是个罪人，而且不知道神即便是我们这样一个罪人，他饶恕和接纳了我们。所以我们需要恩典，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看见，能够像彼得那样子，能够在我们各样的软弱中看见耶稣对我们那样一个回望。那托斯妥耶夫斯基说，人是不信的，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是幸福的。那我想套用他的话，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人是没有恩典的，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是被给予恩典的。那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今天需要再一次回到主耶稣的十字架面前，回到福音里面。如果我们不是以耶稣的十字架，以他的福音来理解这个世界，来看这个世界，来观察我们周围，来指引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像彼得那样子选择远远跟随，选择与罪人同坐，一定在我们信心受到挑战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挣扎。那我想我们不是说我们今天以后就不会有挣扎，不会有破碎或者挑战，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我们需要知道神爱了我们，他接纳我们生命中最破碎的那个本相，他知道我们是谁，他与我们同行。那在茨威格的小说中，那个作家始终没有认出那个女主人，那个女主人公一直试着让他 认出他来，说他可以爱他，他可以认出他来，但是那个作家一直没有认出他来，而且把他当作甚至当作妓女一样的对待，最后那个女主人公郁郁而终。但是在彼得在他生命最破碎不堪的时候，主依然认他， 依然将他这样的一个挽回。所以最后我想用依然用王菲翻唱这个传奇的歌词做最后的结尾，那稍微有所更改，就是宁愿等你用这一生发现我一直在你身旁从未走远。耶稣爱你，阿们。